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吕神父的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又到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福音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继续上个星期耶稣派遣门徒并且教导门徒如何去传教的故事。那今天耶稣吩咐他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予。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福音故事。
耶稣又对那十二位得到自己的能力的宗徒们说，
你们在路上应该要宣扬说，天国就快来了。至于要怎么做才能让群众们相信你们所说的话呢？你们一旦在路上看到生病的人，都要治好他们。要是看到有人死了，你们要让他复活。遇到那些生了赖病的人，你们不要轻视他，远离他，反而要接近他。如果看到有人受魔鬼的纠缠，你们要把魔鬼从那个人身上赶出去。不要忘记，你们现在所拥有的能力都是从天主那里白白得来的，你们也要分施给需要的人，这样才不枉费天主所赐给你们的能力。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实际上其实不是故事，就是耶稣教导门徒在出去传教的时候要怎么样面对他的传教的对象，也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不要视而不见，反而要提供及时的援助。譬如说他说，如果遇到病人，你们就要治好他，遇到死人，你们要复活他，然后遇到赖病人，你们要洁净他，遇到魔鬼，你们要驱逐魔鬼。所以宗徒们所拥有的这些能力都是从天主白白得来的，既然宗徒们拥有这样的能力，那自然就要去发挥。就好像耶稣在福音当中，其实他也有一些比喻，譬如说塔冷通的比喻，或者是金元宝的比喻。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善用这样的能力？耶稣行了很多的奇迹，但是在福音书上面记载的确实是一部分一些象征性的。同样，我们甚至可以更大胆的说，包括耶稣的门徒们也行了很多的奇迹。那在宗徒大事录后面其实也有一些记载，就是他们领受圣神之后，他们出去传教的时候，他们也有治好病人、复活死人的。但是实际上当他们在跟耶稣朝夕相处的这三年的时间，他们也实行一些奇迹，只是福音的主要主角是耶稣基督，宗徒们的部分就没有提到。但是今天耶稣讲了，你们在路上就应该宣讲，天国临近了，病人你们要治好，死人你们要复活。所以安琪拉，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福音书里面，四部福音当中，其实天国临近了，它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话，你觉得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觉得要 了解当时的背景，我们对这个东西才会觉得有更深刻的体验。
那当时的背景又是怎么样的？
是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被罗马人统治，他们没有自己的君王，然后还常常受罗马人的压迫。
譬如说像之前我们提到那个税吏，
对，税吏啊，或者是
记得收税然后压榨人民。
对，然后那时候他们抽的税很重，然后又因为他们跟当时罗马人他们的风俗习惯不一样，你也知道罗马人是有很多的神，他们的神话故事其实现在也蛮有名的，但是犹太人却是侍奉唯一的真神天主。
所以罗马人是信奉多神，犹太民族他只信奉唯一的天主，那就是亚威。
再加上风俗习惯啊，语言啦，都不一样。那罗马人因为统治了犹太人，他其实那时候罗马帝国的疆域也蛮大的。他就觉得自己统治底下的人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当时他们是认为说，如果他们两国打仗输的，那其实他们天上的守护神也在打仗，那罗马人可以统治犹太人，表示他们的神强过他们的保护神，所以他们的那个国家才会输掉，被灭亡，被统治，那这是当时他们的想法。所以当时他们非常虽然犹太人是很崇信唯一的真神亚威，可是罗马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们的唯一真神亚威输给我们的宙斯，
所以他们的神比我们的亚威还大。
对，在罗马人的心中是这样想的啦。那所以说当时的犹太人心中就非常的苦闷，他希望一个墨西亚可以率领犹太人重建像萨罗满或者是达卫王朝那样子强大的国土，那个王国，所以他非常而且希望天国来临的话，因为天国是永恒的福乐，像他们在旧约里面创世纪所想的那种乐园，
流奶流蜜的地方，
对，
就好像他们在埃及受到法老王的统治的时候，当梅瑟领他们出离埃及的时候，天主给他们的许诺就是一个流奶流蜜的地方，之后他们在那个地区建立他们的王国，然后他们接受其他国家的欺凌，然后以至于他们衍生出来一个墨西亚的一个观念，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墨西亚的观念跟他们天国的观念是结合在一起的，意思是他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强权，那这样的强权是由一个孔武有力一个君王式的墨西亚来领导他们，来带给他们的。
是，然后在那个国度是没有压迫，然后没有痛苦的事情，没有生病，没有死亡，那只有永远的福乐。
我刚刚在想到一件事情，你刚才讲的时候，在那样的国土没有压迫，没有痛苦，那我在想，如果按照他们传统的犹太思想的天国或者是君王式的墨西亚那样子一个强权，我在想是他们压迫别人，不是被别人压迫，因为他们要建立地上的国嘛，那建立地上的国必须要征战，必须要打仗，然后去赢得更大的国土，然后建立更大的王国，所以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民族他们所期望的原本所期望的一个国度或者是一个君王式的墨西亚，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地上的强权，当他们国土扩张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受到压迫，他们一定是压迫人的那个人。然而但是耶稣来，他以这样子一个受苦的墨西亚的形象出现，为犹太人来说当然是非常不能接受的，因为那跟他们的想法差太多了。所以耶稣所带来的天国，他到底带来的天国是什么样的意义？
是一个慈爱，充满慈爱的怜悯的，然后应该说 四海一家，世界大同的，因为所有人都是天父的子女，
嗯，
那大家就是和乐的生活在一起，嗯，没有原罪的污染，
嗯，
然后大家可以很自由的人与人之间，人与天主之间，人与世界大地之间，
一个和谐的关系。
对，
其实我刚才回想刚刚我们听到的耶稣所讲的那段话，天国临近了，病人你们要治好，死人你们要复活，赖病人你们要洁净。实际上以色列传统的君王式的墨西亚，他是要带给这个民族一个救恩，一个救赎，也就是不受到其他强权的欺凌，然后他们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是平安的，是安定的，所以要从被欺凌的、被压迫的、被囚禁的犹太人当中释放出来。我刚才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想到了释放两个字，也就是耶稣所带来的天国，就是要把我们所受到的一些束缚，无论是肉体的，无论是精神的，都要把我们释放出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那我刚才看到的是这部分，其实当然就是联想到就是以色列民族对于墨西亚王国的一个观念，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从奴役当中被解放出来，从受到强权国家压迫之下能够得到自由，所以无形当中就反映到他们的一个宗教思想里面。安琪拉，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天国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嗯，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在华人的世界，其实我们本身已经算是就是犹太人心中的那种强权了，可是事实上人不只会受到外界比如说国与国之间的压迫，其实我们受到更严重的压迫，就是人会生病，
嗯，
人会死亡，
嗯，
那这个恐惧是一直以来没有办法从人的心中抹去的。
对，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生老病死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的阶段，因为每一个成长的阶段都是一个痛苦。
对，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带来的天国的喜讯是病人要被治愈，那这个生病不只光是只有肉体的或是国家的，也可能是心理的，心理的生病。那死人要复活，每个人都会死的，无论你是多么有权力，多么有钱，终会死的。可是耶稣来，他连死人都复活了。那如果连生病跟死亡这两个对人类来说最大的痛苦的来源，
嗯，
耶稣基督都可以有办法解决，因为他自己也复活了，
嗯，
然后带给我们新的生命，
嗯，
那我觉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跟从他呢？
嗯，可是为我们现在来说哈，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充满了很多的挑战，也因为这些社会不断的复杂化，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交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无形当中也带给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大的压力，那也是我们痛苦的来源。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过一个和平的生活，没有和人争吵的一个生活，你觉得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做，或者说可以怎么样做？
我觉得最后还是每天回到自己的内心吧，就是有时间可以跟耶稣基督谈心，因为有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交往一定会有摩擦，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口出恶言啦，说一些不中听的话，
嗯，
然后心里头会痛苦。可是其实人会感觉到痛苦是因为觉得不圆满，
嗯，对，
我对对方有期待，
嗯，
对方可能对我也有期待，可是我们要知道人本身就是不是完美的，他是创造出来是走向完美的人，而不是天生下来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嗯，
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话，比如说我的朋友得罪了我，如果我知道他本来就不是圆满的人，
因为我也不是，
对对对，那可同样的冲突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犯错。
嗯，
我们可以比较用同理心去知道说，诶，对方也会犯错，我也会犯错，那人际关系可能就没有冲突，就没有这么大。因为如果我们越是希望对方完美，可是对方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或者是我们没有达到对方的期望，那个理想跟现实的落差会对我们造成痛苦。那如果说对方重伤我，可是耶稣基督相信我，他知道我做的是怎么样的，有一个人非常固执的，也不是说固执，是很认真很坚持的相信我，那我就会对自己产生自信啊，或者是信心，
嗯，
不会受到外界的事情动摇，因为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要为耶稣基督服务我的弟兄们。只要掌握住那个大原则，我想就算别人说什么我们也不会在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有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然后耶稣是不会做错事情的。
所以难怪今天耶稣在跟门徒说，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分施，因为我们都从耶稣基督那里都得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爱的经验，因为我们被耶稣基督所爱，所以我们也有能力去爱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同事，甚至于我们的仇人，甚至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也都能试着去原谅他们，或者是接纳他们，或者是以同理心来对待他们，因为我们都不是圆满的，而只有天主是圆满的，因为我们得到来自于天主的爱，所以以至于我们更能够在生活当中爱人。那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